认识圣经这个系列的讲座专题里面，我们今天要第二讲，要思想圣经的
信息和意义，
让我们透过圣经更加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真神，你创造我们，拯救了我们，你要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祝福，愿你恩待我们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再次被你自己完全得着，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充满，好叫我们生命真实能够照这一本救恩之书圣经来生活来行事，就是继续带领每一个专题在这同时间进行的，都有主你自己的保守带领，圣灵同在，好叫主你自己的真理能够传扬开来，弟兄姐妹都归向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欢迎大家请坐，讲义在后面有一页，今天我们是进到第二讲，认识圣经的第二讲。那第一讲就是昨天我们分享到，如果昨天你没有来的话，前面有我们有多的讲义是第一讲哈，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这里有第一讲的讲义，还可以到前面来拿哈。那第一讲的讲义我们讲到圣经的，有吗？对，这是昨天第一讲的，基本上我只是简单复习一下，第一讲讲到圣经的起源、由来和内容。那么我们分成四点讨论，第一个圣经的写作目的，那写还有写作，第二写作背景，第三旧约内容跟新约的内容，第四，那基本上我们说到圣经是救恩之书，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到这个十六十七节，说到这个圣经是什么呢，是使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一本得救的书，使你借着圣经的启示能够认识真神，认识耶稣而得救。我们也说到这个，当然进一步从，如果你从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圣经也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上帝他的口所呼出来的话语啊，那么能够在教训啊、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昨天我们说到第一部分圣经主要的目的是向所有在最终堕落的世人宣扬神的救恩的启示，那这是因为人们拒绝或是否认这个所谓普遍的启示，那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啊，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也肉眼不能看见呢，但是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是叫人无可推诿哈。所以这个所谓在自然界所谓这个普遍的启示呢是很清楚的，继续仍然在做见证，但是因为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无知心就昏暗了。因此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启示就没有发挥它原有的功用，那不是因为这一般的启示不够不好，乃是因为世人的心眼昏暗了，因为缘故是神赐下这个所谓超自然的启示，这个特别的救赎启示，那圣经就是记载这个救赎启示的历史，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大能作为，那这样宝贵的一本书是告诉指明罪人这个得救得生之路，所以对于一个慕道友不信主的世人而言，圣经是指引他们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的书，而对于已经悔改进入光明里面的基督徒而言呢，圣经是继续做他们脚前登陆上光引导他们，所以这是圣经写作的目的。写作的背景我们知道，神是借着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在从主前差不多1500年到主后第一世纪，在这1600年左右的时间距离当中，神使用了许多的作者赐下他丰富的话语。我们也说到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总共66卷。好，简单是复习昨天我们所说的，总而言之圣经的内容正如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说到，是众先知就是被上帝圣灵感动所拣选的仆人，他们考察心里面基督的灵讲到这基督耶稣要来这弥赛亚成就救恩的事情，怎样的时候，怎样的方式，他的目的是要写给今天的我们，也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所说的，那么这个先知所说的话，神的仆人神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的这个神的话，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意，也不是出于情欲，也不是出于血气，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圣经是没有人的意思， 但是透过人的语言来写成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也昨天比较说，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最高的启示，那圣经也采取的仆人的形式，他也所谓的inscriptization， 就是写成文的道，具体的客观的文字文以载道，然后来见证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拯救。好，这是昨天第一讲，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那今天要继续谈一个下面一个题目，就是所谓的 message and the meaning of Bible， 圣经的信息和意义。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需要读整本圣经。那我也不可能在一个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之内，把圣经整本的信息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逐卷的讲下来。那我只能靠着主的恩典，就是帮助我们讲一个大的架构，大的这个架构，这个大纲，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大纲架构，帮助你我以后再继续读圣经，很明白更清楚，认识神、爱神、服侍神。所以我还再问一下，请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已经是基督徒的，就是表示你有读过圣经的哈。所以那其还没有读过圣经还是慕道友的，请你举手。好，我们自己是有读一点的。好，很好，感谢主。那今天我想我采取的方式呢，是把圣经最主要的信息的 message 最主要意义讲明出来。当然正如昨天我们所说的所见证的，圣经是本救恩的书，正如我们引用过约翰福音，还有一些经文说明，耶稣基督他是圣经的中心。正如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这经，这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那么作者比方约翰，他清楚说，他写约翰福音说，但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信他的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是本救恩生命之书。我说过，它不是个历史的，也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的书，虽然它包含了历史、文学、哲学层面啊，基本上它是个救恩之书哈。好，那么因此谈到这个救恩，谈到的或者说用一个比较广角度来看，圣经是谈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的这本书。因此呢，首先圣经你读到今天我们你会发现，我们这样来分段来看看圣经的信息。第一个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到第二章25节 ，OK， 这是讲到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上帝。然后第三章讲到创世纪三章，就是圣经第一卷书，讲到人的犯罪和堕落。啊，从第三章15节、16节之后，那边讲到神应许这个救恩开始，从创世纪三章的中间一直讲到启示录。就讲到救恩怎么样的预备，救恩怎么样的这个实现，基督耶稣来了2000年前，然后讲到基督耶稣要再来，最后救恩完完全全的实现，历史的终结，引进了这个所谓这个永远和神同在的状况。那这种这三段的分法呢，就叫做创造、堕落、救赎，这基本上是研究圣经的三大主题。所以如果你读一些圣经导论的书籍，或介绍圣经一些基本的这些基要真理的书，它一定会讲到这三方面。所以第一个是所谓的创造，讲到这个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人是如何被造的，人跟神之间关系，这还没有谈到罪，还没有谈到堕落，这是创世纪啊。所以圣经第一卷是创世纪，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二章。那么第二这个大段就叫做堕落 ，the fall， 堕落。第一个是 creation 哈，第二个叫做，所以英文就是 creation。然后第二个叫做堕落，讲到人怎么犯罪堕落，神与人之间关系如何被破坏 ，the fall。那么这个是主要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讲的。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所谓救恩和救赎啊。要用救恩，用救赎。救赎是说赎回哈，这个我再解释。这个救恩、救赎或者救恩哈，拯救都可以。这个英文叫 redemption 哈。这个是从创世第三章的后半 一直到整本圣经最后启示录啊。好，那这三个大段也就是三个主题了哈。所以你看圣经除了前面两章到第三章开始就讲救赎救恩，所以圣经实在是一本救恩之书，是本救恩之书。那么因此创造基本讲到，所以我们底下分了三段来介绍。所以讲义上第一点是创造万有的主上帝，第二点是人类的犯罪堕落，第三是救赎的预备与实现，第四个有个总结神与人之间的这个救恩。所以圣经是救恩之书。好，以上所讲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基本这样来介绍整个圣经的信息和意义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第一个先思想什么是创造，这第一点，创造万有的上帝。那这两天感谢神借着不同的讲员讲了很多这方面哈。那么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被证明的，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存在。罗马书第一章从十九节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不需要，昨天我花了点时间来解释，今天不会再继续讲多，大家都知道上帝的存在是显明出来，是启示就显明 reveal 出来的，上帝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就如我们不需要证明每一个人都有爸爸妈妈，我们不需要证明手表一定有表匠表厂一样，这些手表的存在就显明这位有这个设计的表匠表厂，你我存在就显明我们是有父母亲来的。因这个缘故呢，所以圣经从来不和你去论证辩证说有没有上帝存在，那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呢，其实是一个错误啊，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情况是上帝不存在的。从有创造世界以来，有包括今天，上帝是无时无刻不在掌管这个世界，他当然存在。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父母，不需要去意思说不需要去证明，如果还需要去证明上帝存在，表示我们基本出发点已经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选择来考虑这万事万物的时候，同一个出发点是不需要去想到上帝是存在的，可以当作他是不存在或是不知道存在，想到这个出发点也是一种信心的出发点。那这个是唯物主义，马克思或者说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都从这个出发点去想的，不需要考虑上帝，不一定否认上帝，是有的否认，有的不需要考虑，这些都是错误的。圣经告诉我们，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万有之始。新约约翰福音也说很清楚，太初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圣经开宗明义就显明，这位创造万有的主上帝啊，他是无始无终，他是无限伟大的真神，在其他很多经文说的奇妙可谓至圣至荣。然后马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天地这个字呢，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这一句话呢是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一个 phrase 或一个 idiom， 是一个片语。这句话代表什么呢？不是只有讲天地而已，它是指天地和其中所有的万物。所以如果要真的把这句话的原文意思翻得很详细的话，就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我第一节就把这个创世纪或者整本圣经做一个开始的介绍，上帝创造万有天地和其中一切的万物。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第二节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创世纪the Genesis verse 1 then verse 2 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这个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它的这个意思啊。中文的翻译是为了押韵也好了，字体这个排列比较，就是你肯定也比较顺下来，所以它翻成空虚混沌。其实原文是混沌先，混沌空虚。你如果你有 NIV 这个圣经中英文，你就知道哈，什么叫做混沌呢？混沌就是所谓的formless， 就是没有形，就是 混混沌沌的、啊、这个字实在很难翻译，混沌翻得很好。那么空虚呢，是空就是 emptiness， 就是空的空 emptiness。 换句话说，这你不要看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因为是在希伯来文，除了那个发音很优美之外，很有特别的含义哈。这个混沌空虚，混沌表示这个是一切都是好像是一个就是混沌了、啊、就是不是你吃的了，就是说是指formless， 没有形式，一切都混，就不是混乱，就是没有成为一个 form 啊，就是 formless。 所以呢你注意看啊，然后这个除了是没有这个 form 之外，没有这个形式之外呢，就没有这个架构之外，也没有内容物，这是叫做 emptiness， 是空的。那神的灵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光就有光。如果你仔细念的话，这神在水六天创造万物，那这是告诉我们世界怎么由来。当然这个天这个字可以指24小时，但是也可以指一段长的时间。圣经本身在第二章用法是日这个字的用，这个希伯来文字是用，它就可以指一段 a long period of time。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字不一定是24小时，虽然是可以指24小时。那当然是创世第一章这里要告诉我们，是神分6个阶段来创造，那不一定是24小时，但是可以是24小时。我们等一下再谈啊，等一下谈原因啊。那所以这个关键在这里，当然第一章就可以讲很久了，但是我只是要简单提一下说，因为了解空虚跟混沌哈、啊、混沌和空虚是了解第一章的关键。因为仔细读第6天的创造，在座有不少是读过创世第一章，特别基督徒啊，顺便来考你们一下，第一天神创造什么？要有光，是不是？第一天要光，所以神分光暗分开，所以有昼夜哈。说第一天是有光，那第二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哈。我们这个是需要好好读一下，时间不够，所以我没有办法仔细看你们读里面的。不过你看第一章是第一天是有光，对不对 ？OK， 那第二天呢？我们写光哈。第二天呢？啊？带点什么？也空气。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在第二天开始，神造出空气，就把这个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生空气。这个穹苍啊、哦，这个为天。所以第二天的创造是创造，就是分开天和天上面，就是空气以上跟空气以下，所以我们叫天，天空天。那第三天呢？啊，将地上的水和这个陆地分开，是水聚在一起。所以第三天啊，所以我们注意看的话，第三天是地就露出来了，是不是？好，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从这一节去明白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其实第二天我们要再注意看，神不只是创造天了，第二天了，第二天还创造了水，有没有？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下的水分开来了，所以第二天其实主要创造是水，是其实那天早就存在了，就是把天空气以下的水跟天空气以上的水分开，所以第二天其实主要是讲水，对不对？这样有就是有天跟水的分别了。那么空气以上叫天，空气以下的水的。那第三天呢，把水和地分开来，就是有地出现了，对吧？是不是？所以有这个，就是说基本上了解之后呢，我们这很重要啊。你会发现第四天它创造什么？光体哈、啊，所以这个月亮形成大的管昼是太阳，小的管夜月亮，啊，还有其他的星体，光体哈、啊、，luminous 光体哈、啊。那第五天呢？第五天创造什么？啊？你看看圣经啊，第五天创造什么？第五天说到水里面。要怎么样啊？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所以还有天空上有飞鸟，所以它创造天，就是天上的飞鸟和水里的百物、鱼，有没有各种水里的动物？哈，这个我们就海里的动物，天和海啊，海里动物。那么好吧，我们就说先说动物，植物了，也都有了。那其实在这个你看到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呢，它就已经讲到有植物，有没有？第三天就已经讲到地上的植物了， 好、哦，对不对？好、哦、，OK， 好。那总而言之，第二天讲了水哈、哦，水和天和海；第三天讲了地了。那第六天呢？第六天，当然这个就是主要是讲动物。那第六天的时候讲到创造地里面的地上的各样的动物，对不对？还有人啊，最后创造人。当我们做这个比较之后，就是说我们发现呢，哎，这里有一些对应的关系。那正是第一天和第二天、第三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 formless 没有形式、没有天地海分开的这个状况里面把它分开来。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算是 form， 然后呢，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是在这些 form 那些形式架构状态里面所有的内容的 feeling， form 的 feeling。所以这样对照，发现一跟四对照，二跟五对照，三跟六对照。对吧？所以很奇妙，是这个神创造这个万物的过程这样。那当然最重要是第六天创造人。那因此了解原来这个神没有创造以先，好，这个是混沌空虚，经过神的创造之后呢，就有形式，而且也有内容。因此这个创造过程很清楚告诉，而这个架构。你研究现代科学也好，我倒不是说现代科学要证明生命什么，你会发现这个是远跟其他当时或是中国的啦、传说啦、创造的这个所谓故事啦、巴比伦、埃及来说，其他那些都是荒诞不经的、乱七八糟的，一下什么青烟一阵，一个人一个出现啦、啊，什么一个类似神明的人死了，脖子砍断，血流出来成为什么河、啊、怎么呢？这些你都知道。都是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但圣经是神的话，把创造过程写得很奇妙，我是没有时间仔细讲了，所以从混沌空虚来看，这一二三三天跟四五是对称的，所以神做工是有计划。第六天当，所以他造完每一天的时候，他都说，神看的是 good 是好的。当他创造完人之后，他说甚好 very good。那这个人特别在26节开始说到，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神造男女都是按他的形象创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特别的创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呢？就是上帝的像。那用白话讲，就是说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人就是上帝的照片。万物或人应该从我们身上看得出来，我们是神的形象。当初人在被造，没有犯罪，没有受罪影响，这个照片是很清晰的，反映出神的圣洁、真理、仁义、圣洁。但这张照片因为犯罪堕落之后，像大水淹过之后的照片，发黄、发旧的，乌漆抹黑的，上面你看不出这个人是谁了，模模糊糊的，人变成这个样。虽然是这样，这张照片还是照片，人还是人，人还是有残留的神的形象。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就失去这个神的形象，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所要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那么神的人是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男女都是神的形象，都是按着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男女是平等的。圣经你比较当时文献，没有一个文献说男女是平等，女生都是战略品啊，都是附属产品，都不尊重，都不会尊重姐妹女性的地位。但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男女的生命力完全平等的，当然后来赋予角色是有不同，但生命是完全平等的。好，那么所谓这个圣经上也告诉，所谓文化使命，就是说当人被造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颁布了什么使命给人？被造人有什么工作？人有什么目的？存活，神要人做什么呢？根据底下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后面就说到，他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然后到第二章开头说到，他六日创造之后，他守了，他就神欣赏他自己的创造，他就歇他的功，他就安息了。那到了出埃及记第20章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所以他也赐给我们这个6+1的形式，他要人也是六天工作，一天休息，在十诫里面说得很清楚，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主上帝当作安息日。所以这个人就有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还有要守安息的诫命。那这三方面呢，就成为人生的三大基本要素。 不论你有没有研究过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其实你会发现呢、啊，有些书写的实在是太那些人太聪明了，或者说太有写的太多了，一般人读不容易懂。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比较简明扼要的纲领，就是说，如果你要研究人类文化、社会，大的族群、国家或小的团体，你只要看三件事，你就知道这个人群、这个 people group、这个大的国家、这个小的团体小组是怎么样的回事。那如果我要参观你的教会或参观你的小组的话，我只要看三件事，我就知道这个小组是不是健康的，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健康的。哪三件事呢？也就是神会给人的这个文化使命。第一个就是婚姻和生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婚姻，我们都晓得，每一个民族文化部落古往今来都是最基本的单位。因为神创造人是按他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要人生养众多，讲到婚姻，而且他要人生养要结婚。然后第二章继续告诉我们神怎么设立婚姻制度啊，这第二章要讲的。但至少婚姻和生育是这人类的文化也好，就人的这个社会单位大或小的，所以最基本不可少的三样，第一个是婚姻和生育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所以神所以婚姻第二章讲的清楚，上帝为人设立的，为人的好处需要设立的，因为人独居不好，特别是男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找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的伴侣终身的关系，这个婚姻关系是二人合为一体关系，是很奇妙的，很神圣，是神亲自设立的。所以婚姻不是像有些世俗的世界上一般的人类学家说的，是人类自己发现、发明、发展出来的。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比较这个经济来说比较好啊，何必两个人都去上班呢？一个在山洞里面整理山洞，一个出去捡柴，不是更好吗？一个人煮饭，两个人吃。就是分工合作，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是上帝亲自设立，他要男女的角色互补，特别是能够在婚姻里面二人合为一体，也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神设立婚姻，所以我到一个教会、一个小组或到一个国家，我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的教会的婚姻状况如何，家庭状况如何，这是很重要，这研究人类社会文化最基本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从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文化使命里面 cultural mandate， 文化是指神与人之间关系一切的总和。第二方面讲到什么？讲到这个要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好，你要遍满全地，所以你需要运输 transportation， 而且你还要这个治理全地，你需要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所以这一切的工商管理，这一切的人类的科技得以发扬起来，是因为人要遍满治理全地，所以人需要工作。这个呢我们叫做工作Labor 哈、啊，工作，所以人是有工作，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人要有，所以工作和或者我们说事业好了，他要为神荣耀的缘故，为了造就别人，荣神一人来为神也替神治理这个神所托付的地，这个世界。好，这是人的人生这个基本单位。所以人每个人要工作和事业，不可以有人闲懒，因为神是一个做工的神，他要每个人也做工，做工是神圣，工作本身是神的恩典，不是咒诅啊。这个等一下我会讲。那么，所以我看这个小组教会也好，我看这个团契或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他们做什么工作，他们怎么工作？是殷勤做工作，大家很喜乐上班、上工厂，还是都是垂头丧气的？是乐业呢，还是糊口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三方面呢？讲到这个要守安息啊，就是安息与灵修，就是说 Sabbath 就安 rest 啊，还有灵修。那看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的休闲活动的时间。我说现在的这个小组也好，团契教会也好，他们怎么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 recreational 怎么样休闲活动，他怎么样使他们的这个使用他们的下班的时间，他怎么样来处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灵修关系。所以婚姻和生育，工作与安息，工作与和事业，安息与灵修，这三点就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单位。所以你要了解自己，了解个人，了解一个小组群体，这三个是你读每个社会学、人类学，不论怎么样，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三个的基本单位。这三个的基本单位是人之所以为人所生存存在的空间。所以那这个，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了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上帝创造这么有次序的，有这样子的，使这个世界原来是混沌空虚的，变成有形式和丰富丰满的。然后他也赋给人这样荣耀的使命，在这三方面来活出神的形象，治理神所给他托管这个世界。 第二章你看呢、啊，亚当首先他要看管园子，他懂植物哈、啊，然后他给动物起名，他最好第一个动物学家，然后神给他这个预，他在动物里面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配偶，不 match 他的，神就给他造一个配偶叫配合适合他的叫 suitable help to him， 所以神就造个配偶来帮助他，而不是绑住他。那听懂这个发音不一样的意思啊？上帝为你创造的配偶是帮助你，不是绑住你。假如人远离神之后，你的婚姻生活就可能变成绑住了，而不是帮助了。 OK， 好，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这三方面啊。这是讲到这里呢，讲到神当初创造，这还没讲到人犯罪的啊。这所以如果人没有犯罪，选择信靠神的话呢，那么就会在这三方面越来越经历神的恩典，活出神的形象。这时候人是还没有罪的。那在第二章里面，神也亲自借着这个，那神与人的关系要透过这三方面来活动，来，那是最美的地方了哈。有生命河从园中流出来哈。然后呢，这个河两旁啊，长满了这个果子树木啊。这我在说伊甸园里面，然后这河流出来，河岸两岸都有黄金的宝石，这样这是最美的地方。无论从矿物、植物啦啊这些而且神也创造这种动物在那里。因为缘故，这个世界被造是极美的伊甸园。我透过这三方面的活动，这个伊甸园会越来越大，整个世界成为神的圣所、神的居所，这是神的心意目的。但是人要在这三方面，怎么这个工作的范围，他要记住，这本质上有两个最基本的神与人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生命树所表达的，就是人的生命是来自上帝，你要依靠上帝才有生命过刚刚说那三个生活的范围，三个生活上的任务，也成为你的喜乐。所以你要有生命，那你不要忘记你生命本源来自上帝，是生命树要表明的意义。那第二棵树叫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呢？就是所谓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ood and evil， 就是如何分辨善恶。上帝本身就是真理，听他的话就活在真理，活在光里面，离开上帝你就远离真理，就是黑暗，就是死亡。所以分别善恶树是表明神就是我们分别善恶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人呢，神在这里有一个试验，有个考验，人要借着这个顺服神的吩咐，因为神说不可吃那分别的善恶树果，他就不吃，表明对神的顺服，来经过这个顺服的考验成长过程。那这样他通过这试验，那这个世界就越来就会变成，就是说伊甸园扩大，变成整个世界是神的圣所了。那人通过这试验就可以和神永远同在了。那这个试，那问题是你会问，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试验呢？是这样子的，神不给猫狗试验，神给你给我试验。我们对我们的动物，我们的小孩哈、啊，跟对动物不一样。我不会给我的花朵试验什么，因为它能承载很有限，它负的责任，它没有什么责任。但是我会管我的小孩，我小孩两岁的时候他开始收玩具，他不收我会慢慢处罚他。到了四岁五岁他一定要会收，对不对？如果说他从小不被试验啊，不审判他的话呢？他长大之后到了五六三四十岁，他可能没有办法区分如何整理自己的东西，甚至到个地步他不知道如何分辨对错。会不会结婚以后打电话来，爸爸我要买个东西，请问这是15块钱东西，我是应该用现金呢，还是用支票呢，还是用信用卡？当你小孩在三四十岁还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没有长大，他没有成熟。你会说这个孩子是一个 retarded， 是一个有问题的，障碍，智障的。同样的，神考验我们，神审判我们，表示神尊重我们，因为他要我们负责。人要向神负责，谈到负责就需要考验。所以人如果通过这个试验，他就能在这三方面真的以神为他的生命，而且以神为他的真理的标准来过以上的一些美好的生活。很可惜，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他们选择不照着神所说的，他们要自己来做自己的老板。这就进到第三章，也就是我们第二点，人类犯罪的堕落过程。那如果你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会发现这个试探，人类堕落试探过程啊、哦，简单说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不是突然间了、啊、你从小就知道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我愿意做的良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恶都要去做人呢？人为什么学坏是这么容易，学好是那么难呢？圣经也告诉我们的本相，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样情况呢？所以这个罪是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试探， 试探了，这个细节我就不谈。第一个就是魔鬼试探夏娃，包括试探亚当。试探有三部曲，就人类犯罪堕落的三部曲。第一部分就是说，首先叫你怀疑神的话。蛇对女人说：“你如果你看创世第三，神岂是真说？”啊，就向你怀疑了。那神就是真理，他的话，他是众光之父，从来没有转动一个，他的话就是真理，从来不会错，也不是假的。那么，所以神的话都是真的，因为神本身就是真理。魔鬼叫你先怀疑神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对的吗？这是第一个怀疑神的话。第二个否定神的话，因为这个女人就回答蛇说：“哦，这当然是确定的，是真的，因为神说这个树上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啊。”那么这个蛇回答说：“因为女人说很清楚，这个果子我们分别上的果子，我们吃的日子我们必定死。”那么这个蛇就继续回答说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你们是不一定死，对吧？这个创世第三章是这样的，这样中文是这样的翻译，但是原文呢是，原文是这样子说，神说一定会死，那夏娃这样回答的。魔鬼说，不是这样，有了一个否定词放在这个句子前面，一定会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么一定会死的相反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一定死和一定不死，对吧？大家了解我讲的意思哈。一定会死的相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不一定死和一定会死。那么中文就选择，所以文法上两个翻译都是对的，因为这个否定词加在这个句子的前面，你可以翻译成像中文圣经翻译的不一定死，那你也可以翻译成像英文圣经 NIV 这些主要的译本都翻译成一定会死， You surely will dieYou surely shall die。 好，那么这两个翻译都是对的，可是从上下文来说的话，那么翻译成一定会死是更准确的。为什么呢？比方说这里有一杯水，那我现在喝的时候呢，这个唐弟兄说：“哎，刘牧师，等一下，这不能喝，你喝的日子必定死。” OK， 好，那然后呢，比方说这个张牧师来跟我说：“吕牧师啊，你喝看看不一定死，你想我会喝吗？”我要想想，这有可能啊，那我喝的不是很冒险吗？那张牧师你先喝一口看看吧。对，我也会这样做，除非是张牧师拍着胸膛说：“你放心，吕牧师，我担保绝对不会死，你安心的喝。”那我又相信他的话超过我相信唐弟兄的话，我才会喝下去。所以犯罪的过程这样来说，整个这个魔鬼试探你，下面一步他就是叫你否定神的话。其实你要翻译成一定不死或不义都是一样，都是否定了神的确定的真理。所以第二步，那第三步呢，魔鬼还更可怕，他说了：“不但如此啊，你不一定死，你一定不死，你还会像神一样，让你窃夺了神的位置。”就开始的所谓的造神运动哈，你会变成你会窃夺神，你会变成神的，你像神一样智慧聪明。好，这是人类试探犯罪的过程。那这里总的来说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到底谁是神呢？如果神就是真理，他就是光明，那当然要听他的嘛。顺服真理绝对不是独裁，不是真理的要我们绝对顺服，那才是独裁，对不对？那真理当然是要绝对顺服的嘛。那这里魔鬼给夏娃亚当试探，就说：“哎，你们听神的话听听可以了，你们要听听我讲的话呀，然后你们自己做最后决定啊。我说这一些叫你怀疑神的话，否定上确凿神的，看都是为你好。”魔鬼这样来试探夏娃，夏娃就看着树上果子，颜色美丽，悦人眼目，吃起来让人觉得很有智慧一样，他就吃了，也就他的先生亚当吃了。就换句话说，这里是一个人心的争夺战，魔鬼撒旦要借着试探引诱，把人的心从神那里夺过来，要人不听神的，那故意制造一个假象，说：“哎，是你自己做决定啊，你可以独立，你是人啊，啊，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你可以变成神一样。”所以这里是一个主权争夺战。亚当夏娃受骗上当，他们做了个选择：“哎，神的话听一下，魔鬼听，我最后自己决定，我不要神替我决定。”有意思是不要真理替我决定，我要光明和黑暗，我要过黑暗生活，看看光明怎么样。所以这个试探也有人的堕落过程，在于就是说，神本身的计划是要我们在光明里面学习什么是光明，光中才见光。魔鬼给的建议试探叫你在黑暗里
来分辨什么是好的。所以就像一个孩子，我从来不需要玩火或杀一个人，我爸爸说不可以玩火不可以杀人，我就知道那是错的。那如果有一天有人说，哎，你怎么知道玩火跟杀人不好啊？你说看看你才知道啊。所以我就是放火去杀个人，啊，那然后我被抓下狱了，我受刑了吧？我说，哎呀，哎呀，玩火杀人真的是不好的，那已经后悔莫及了。我是在选择从罪恶里犯一个罪去区分什么是善恶的。神的意思要我们在善里面去区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听神的话就是善的，不听神的话就是恶的。其实这个争拗在这里，所以人中了魔鬼的诡计，人自甘堕落，选择了犯罪，所以人就进入这种痛苦状况。在从此以后，创世纪三章以后，人就是要靠的，怎么讲？就是说自己在最终要浪子啊，要出去流浪，受尽苦楚才知道爸爸的爱。这种痛苦状况里面，这个叫堕落。但上帝还预备了救恩，所以身上从第三章讲起，第三棵树叫十字架。什么叫十？所以有生命树，有分别三恶树。生命树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神就是我们的生命。十字架，分别三恶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神就是我们检验真理的一切的真正的绝对标准。第三底下就讲这个，创世第三章说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躲起来了，与神隔绝，与人隔离，互相推卸责任。但神却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救法，叫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破蛇的头，魔鬼的权势。那这女人后裔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从创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开始，以下讲就是这一个救恩的故事。耶稣基督要来，要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承担，替我们承担我们所不能承担的这个刑罚，让我们能跟神恢复关系。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公义的刑罚，也彰显了神的慈爱，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神要世人在基督里与他和好。整个这本圣经要讲的中心信息，就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借着信靠他。所以也就是说，十字架的故事，耶稣第一次来是要做成救恩，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带来最后的审判。因为缘故，所以救赎的预备是旧约所讲的，救赎的实现从耶稣第一次来之后，然后继续解释很清楚，然后这个救恩已经开始了， inaugurated 已经开始了。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 consummation， 就是完全的实现。那时候罪恶完全除去，这个世界被火消化审判，然后有新天新地，我们又回到像伊甸园或比伊甸园更好，就是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再也没有眼泪、哭嚎、战争、疼痛，没有邪恶。在那地方，人们就是回到神当初神创造世界的目的，这是个新的创造，让我们借着耶稣就与神很好，重新活在光明真理当中，生命里面。耶稣说过，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所表明的。耶稣他就是真理，就是分别三样所表明的。耶稣就是我们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是十字架所表明的。那为什么先说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不说生命、真理、道路呢？因为当一个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没有生命的时候，人活在黑暗里面，没有真理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道路，才能回到生命和真理里面。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去。这整本圣经的信息，最后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救恩，就是圣经的主要的信息的。在这里我只是靠了主的恩典，很有限的能够借的很简陋的介绍这个圣经的奇妙丰富的信息。我希望你好好读它，你阅读越来越明白圣经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就讲到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基督耶稣里面的救赎。今天基督徒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已经得救了，但他的生命要不断的继续被改变，到最后见主面的时候，耶稣在的时候，他就完全成为圣洁，神造人的目的要实现的就完全达到了。好，以上所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以上我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过得很快了。就是圣经主要的信息和意义，是陆家。是
你刚刚讲那个神创造这个六个阶段，那个天不一定是天，那么后面他写的说有早上有
是是
有夜晚，那么从这个角度，
对啊，所以这呀、yeah, 这是一个很好的 argument， 就是所以犹太人啊或者旧约表达天的就是每一日，讲二十四小时这个日的话，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 very interesting 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说二十四小时是已经是说太阳 solar system 太阳系来算的啊，以这个什么叫做二十四小时呢？ 地球自转一周24小时，对不对？这叫日。年呢，是地球绕太阳走一圈所花的时间，叫一年。我们太阳系这样算法。那么，所以回到圣经，犹太人说有晚上早，他们是认为一天的傍晚啊，夕阳天空出现两三颗星之后开始算是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他们是这样算时间的，所以有晚上早晨。那这可以变成一个片语，就是一个时段啊，一个时段。那所以我刚前面解释说，我相信它是24小时，但是我也可以觉得它也可以不一定24小时，完全看你讨论的问题的出发点来说。因为这个字有在第二章用法是超过24小时，前面6日它就称为是一个用的用来讲的，所以就是等于6个24小时也可以叫用，所以不能说一定每次24小时。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我们对圣经再多研究思想一下就知道，太阳是第三天第四天出来的，先有光，然后第四天才开始有光体来计算节令日期的。就这样说来，其实这个问题更简单，就是说因为你站在地球上来算这个问题，如果你到了火星上面，你如果你太阳系九大行星啊，都忘了土星和水星是在就是更靠近太阳的哈，那在那个星里面我忘了，在那个星星上面呢，一年比一天都短，你懂我的意思吗？它自转花的时间呢，我这个数据没有带来，跟它绕太阳走圈时间呢，它自转一周的时间呢，是超过它绕太阳一圈的时间。要说在那个地，在那个不是那个地球，在那个星球上你住的话，我忘了是火星还是土星了啊。Anyway 回去查一下资料，你知道那个上面就不要谈一天是多少小时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于上帝而言，他没有时间的限制，而对于他当然是神借着摩西向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子民来启示这句话。所以我的建议是说，节是24小时没有错，因为日是大家通常用法这样。但是呢，从上帝眼光来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哈，也就是说，你在哪个星球，你到了冥王星、海王星，那个年日更不一样了。你更靠近太阳的话，日子都比年长。所以我觉得那个去争说这一定是24小时或者不是24小时，可能并不是目前我们最有智慧的做法。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24小时，但是 open 也可以解释做6个时期，因为圣经本身这个字有这个用法，所以基本上我是这样解释的。可以，神有本领，神有办法可以做24小时，没有问题。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上帝说到就是要给亚当保障，然后创造了你们，然后才会有生涯，才会有繁衍的后代。上帝在圣经里面他们
造什么？
动物。
哦，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对，当然里面包含了神都造男造女，所以动物里是有造公造母是有。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提到哦，对，没有提到不表示没有，各从其类，他们能够繁衍，一定是有公有母，雌雄是必然的。那特别是这样，就是说要了解创世纪啊，他从第一章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个总纲啊，第二节开始讲。他从第一章第一节或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四节的时候，前面3节是一个 general picture， 像我们要看一个电影，或我们先用这个广角镜照整个的 landscape， 整个照出来，让你晓得神创造这个世界6天啊，这整个大的架构。然后到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之后，然后讲到他又再复述一遍神怎么造人，造亚当夏娃，造夏娃。到夏娃，然后再讲怎么造。对不起，先造亚当，然后后面再讲，在他怎么在伊甸造夏娃，对不对？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用一个那个特写镜头来造人。就从第二章第四节看，他仔细讲人呐、啊。就这样说来，所以第一章里讲，所以造男造女，可是他没有提到夏娃，当然是包含在里面神。神要夏娃也是神造的，一定的嘛。所以就是这样说来，第一章是个广角镜头，什么都一个大架构。然后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开始在讲人，因为这是圣经是写给人看的，让人晓得人怎么来，人怎么。会有男女人怎么样会结婚，那人怎么样背叛神，是这样。所以你了解文体之后，后面是不是两次创造，而是从特写镜头来描述，是第二章主要做的。是
像这个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平等了，
对，不是吗？
应该是好像说男人要做这个什么头
OK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刚讲的生命哈、啊，生命地位是平等，所以杀一个男人跟杀一个女人一样严重了啊。女人不是次等的，一样，但是角色的确不同，男女角色不同。所以谈到这个角色，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配搭关系的话，不可能有两个头嘛。 神的确是把这个 leadership role 就是领导的角色主要赋予给男性，是这样。所以一个家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是双方彼此顺服的。所以这，但是这个讲这个又很复杂，就很多所谓心理性主义的挑战又来了。这个所谓 leadership 的观念，大家也不合圣经。耶稣说的嘛，你们当中哈有在场的权柄，你们成为恩主，你们都要听他的，顺服他。但是你们却不是这样的。世人是这样，你们君王呢，他们是那样，元首的总统。但是你们呢，谁愿为首的叫做众人的仆人。圣经所说的 leadership 领袖是你要做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谁是主席，在团契里面是头号仆人，他要服侍所有人，这叫做仆人。了解这个观念之后，神的确是要弟兄来服侍姐妹，让姐妹的恩赐，她的 potential 可以完全发挥出来。他要爱姐妹到了地步，因为他牺牲生命。那在这样子的 leadership 里面，或者说这个男女的夫妻关系的架构里面，神的确是要弟兄学习做个领导者，一个 servant leader。
那这个男性要对这个家庭起一个
负最主要的责任。
如果是男性没有收入呢，没有这个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所谓 normal pattern 啊。比方说我们就是男性要负总责，你看创世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了哈，是夏娃先的，对不对？是还夏娃叫他先生吃的，是夏娃被起手试探，先堕落是他，对不对？但是神先找谁啊？找亚当啊。最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众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就换句话说，亚当夏娃这个家庭堕落是亚当要负总责。圣经上神说：“亚当，你在哪里？”那个字是亚当，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所以大家都要做头，大家都不要负责。哎，这是他的错，这是夏娃，这是你那个给我的女人，她引诱我做的。那亚当在逃避他的领导责任，所以这个领导是个仆人的责任，而且他要负总责。所以这样说来，丈夫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正常架构是他是要负总责的，但妻子彼此顺服，一起来带领家庭。但是会有特例的状况，比方这个家庭没有父亲的时候，妈妈要起来做领导，当然对。或者说这个爸爸生病了，当然是妈妈起来做决定。或者说这个爸爸暂时失业了，妈妈要上班，这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父代母职，母代父职，这个不是因为特别的需要，而是他就是喜欢这样。比方说这个婚姻家庭结婚到现在30年，都是太太出去上班赚钱，发号司令，现在在炒菜带孩子，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哎，那我就说这。
收获，有经济，就是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但是他不。
这可以，对。
作为这男的，心里头不平衡。
那这男的有问题，就是董事长跟总经理的关系，董事长他有的时候要听听总经理的建议，对不对？董事长他是做主要决策，可是总经理做很多执行工作，所以正常的关系应该是男女互相配搭，但是这个 leadership 做 servant leadership 还是主要是要锻炼男性来做的。因为男性 male 这个所谓的 manhood 包含的 leadership 在内，那这是比较深的，我们可以再讨论。就是说，所以这个时下这些民主啦什么搞不清楚，男跟女一定是不一样的，神造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是真正的，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活出个真正男性和女性。所以做女人命不命苦？命苦啊！做男人命不命苦？命苦啊！堕落之后做男做女都命苦。而且男女也不是做的，你本来是男就是男，是女就是女。神创造你是女性是男性，那都是他的最美好的计划。他爱我们，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在主里彼此顺服。那这是很有，所以圣经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今天这些女性主义或者中国家庭这些伦常的关系，回到圣经才有一个重建的婚姻，必须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才能重建，要不然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争吵不休啦，离婚啦。好，我们时间到了哈，大家问题很好，我们可以有机会继续讨论哈。好，我们结束了，我们请张路加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吧？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万有，也创造你所钟爱的人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的特别启示，你所带给我们的这本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祖先怎么样的背逆你、怀疑你、否定你。然后自己要变成神，主啊，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在看见我们落在我们祖先一样的境况里面。我们不认识你，但是借着你所预备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带来救赎，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成为天父的儿女。主，求你加给我们信心，能够领受你对我们的启示，也让我们在自己的堕落里面看见，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不再成为浪子，能够让我们真正回到你的心意里面， 让我们的人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能够来荣耀你，见证你，帮助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把这些真理再次向我们重温和显明，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和尊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